在基督里问候各位平安。2024年的华人新年很快就要过去了，但圣灵对我们的更新却是一辈子的事儿。在正道之前，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神，感谢你带领我们上周六一起庆祝春节，我们都能感受到圣灵的同在和赐福，我们也享受在圣灵中的喜乐和更新。感谢神带领我们今天在敬拜前开始了复兴祷告会，求真理的圣灵不断充满在这里，让我们教会里满有神的爱，让我们的灵命不断被破碎重塑，让我们更像基督。主啊，在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让我们追求成为你贵重的器皿，活得有意义，活得精彩，活得丰盛。祈求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使徒行传。上一次我们讲到，在五旬节那天，在圣城耶路撒冷，主的门徒们聚集在一起祷告，突然圣灵从天降下，充满了每个人，并赐给他们口才，说起别的国家和地区的方言来。很多从各国家地区定居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被他们的声音吸引来围观，听到这群没有见识的夏利巴人讲的是自己家乡的话，如痴如狂，都非常惊讶不解。有人甚至讥笑他们是喝醉了酒在耍酒疯。紧接着是彼得的回应，就是刚刚我们读过的这段经文，这其实是彼得的一篇讲道。他讲完以后就有3000人信主。我们读的时候觉得挺长，但其实绝大多数的圣经学者们都相信路加是把彼得的讲道内容高度的精简浓缩了。彼得当时的讲道时间不会这么短，没什么人相信3-5分钟的讲道就能感动3000人信主。彼得借着围观人群的反应告诉他们，酒后胡言的想法是一种错觉。其实使徒们的表现正是应验了旧约圣经约珥书中的预言，而圣灵恩赐的给予表明了末期已经来到，人类历史的最后一个阶段已经开始。在最后这段历史当中，神的救恩将显明出来，凡愿意求告主名的就能得着拯救。然后彼得话题一转，把教导集中在了耶稣身上。他强调理解耶稣一生中奇妙的言行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神与他同在，这是非常清楚的。但是遗憾的是，以色列人竟然拒绝他，甚至借着罗马政府把他置于死地。然而神却使他从死里复活。彼得更明说，他们就是为复活的主做见证的。这里他引用大卫在诗篇中的话，以证明大卫是指着他的后裔，也就是耶稣基督说的预言。耶稣的死而复活，升天得荣耀，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正好证明神悦纳他。于是基督将父神所赐给他的圣灵浇灌下来，这正是使徒等人之所以能用各地的乡谈讲说神大能的原因。神已经立了耶稣为基督了。彼得的这篇讲道可以说是新约中基督徒第一篇公开的布道讲章。在整本使徒行传当中，路加记录了不下19篇重要的证道。在这里面，彼得一共讲了8次，斯提反和雅各各讲了1次，保罗讲了9次。所有这些证道所宣讲的有6项基本的主题，哪6项呢？在屏幕上都有了。第1项，神的应许应验的日子已经来到。 第二项，这一应验聚焦于耶稣基督的一生，尤其是他的死亡和复活。第三项，他的复活，他被高举如君在神的右边，证明他无疑是弥赛亚基督那位救主。第四项，圣灵在教会中的工作象征了基督的同在和能力。第五项，基督必然再来结束这些应验的日子。第六项，人应当悔改，相信耶稣，就必得着圣灵蒙拯救。这十九篇正道没有，并不是每一篇都出现了上面所有的六项主题，但这里彼得的正道却包含了所有这六项。因此彼得的第一篇正道也正是神为使徒们制定的正道模式。虽然彼得的讲道没有保罗讲的神学信息那么成熟那么丰富，但是却容易，更容易学习。而神也使用路加这位高级知识分子整合精简了彼得的讲道内容到了易于理解和学习的程度。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基督徒被圣灵充满固然重要，但圣灵充满并不能自动使人得救，其表现反而可能会使人误解。圣灵充满之后，有效的传福音才能被神进一步使用，带领他们信主得救。我们看今天要学习的经文，使徒行传二章十四到十五节，我们在一起读。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呐，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以彼得为首的十二使徒一起站起来面对众人的讥诮。在后面三十二节，彼得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所以他们共同为耶稣的复活做见证。不过虽然十二个使徒一起都站起来了，却是彼得一个人讲话。彼得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呢，暗示听众不仅有犹太人，可能还有非犹太人。当时住在耶路撒冷的有不少是加入犹太教的外邦人，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都有不少外邦人渴慕认识以色列的真神。彼得这一次布道带领三千人信主，可知道当时的听众有几千人，所以他高声说话。有人怀疑，那他说话声得多大呀，才能让好几千人都能听到啊？这个问题一方面跟布道者声音的大小有关，另一方面也跟当时的地理位置有关。前一段时间爱城的牧者们聚会，张晓牧师分享了他前一段时间到尼泊尔喜马拉雅山上去宣教的经历。他说在山上有些地方回音的效果非常好，一个人站在一块石头上讲话，方圆几里地都听得清清楚楚，所以一个人说话几千人都能听到不成问题。其实当时传福音，主耶稣和他的门徒们就已经非常注意利用地理环境来布道。比如耶稣的登山宝训就是在山上某一个地方对着成千上万人上万的人教导。还有耶稣啊，也经常在加利利海边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坐在船上面对着岸上半圆形的听众人群来布道。以前我在教会里听过神中心的仆人边云波老弟兄讲道，他说话的时候可以说声震屋顶。他谈到讲道的时候要用丹田之气发声，效果才会好，才打得远打得亮。使徒们不仅仅留心布道时的声音，也很注意布道的技巧。这次彼得就是针对听众的误解做出回应，以赢得他们的注意力。他们说使徒们喝醉了，彼得首先反驳说，其实他们不是喝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四初就是早晨九点钟。通常犹太人吃早餐的时间是早上十点整，圣灵在五旬节降下的时候是在凌晨， 直到现在还只是早上九点，使徒们连早饭都还没吃呢，怎么会喝醉呢？再说谁早上喝酒呢？接下来16-21节我们继续读，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彼得进一步纠正众人的误解，他指出这些叫人惊异的现象其实是先知约珥预言的应验，这预言记载在了约珥书2:28-32里，这是所有虔诚的犹太人都一直渴望看到的结果。在约珥书里，先知借着蝗虫的大灾难作为警告，要以色列人悔改归主。因着神的怜悯和恩典，他必回转心意，不降灾于百姓，赦免他们所犯的罪，并且应许地土必为他们带来物质上的丰富，他们也必得见主的日子。神必将他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以致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彼得引用了约珥的这段预言，但是却巧妙地做了一些改动，而这些改动其实是对经文的解释。彼得加上了末后的日子，在约珥书原文里只说以后，那末后的日子说的就是现在五旬节圣灵降临，开始了人类历史最后的阶段，也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将救赎大计启示和实行出来的时候。在这一时间段，神会把他的灵毫无保留地给世上所有属他的人，圣灵的浇灌就像大风吹过以及火焰般的舌头落在人头上的情形，而浇灌的结果是无论男女老少都能够得到圣灵的恩赐，可以说预言。彼得广泛地把方言归在了预言的范围内，因为使徒们在这里所说的是可以辨识的言语，就像是造就教会的预言那样，并且很可能刚才说方言的还有女信徒。神不偏待人，只要是在基督里都同得福音的好处，同得圣灵的恩赐，一起来服侍神。不仅男女在基督里长幼也平等，少年人和老年人在年纪上有分别，犹太社会对跟咱们华人传统是一样的，对辈分划分得很清楚，但是圣灵却既浇灌少年人也浇灌老年人，他们都会得到异象异梦的启示。使徒行传当中记载了多次使徒等人得见异象而明白神心意的故事。仆人和使女指的是那些奴仆，他们被人操纵，被人歧视，但是在基督里神也赐给他们圣灵，他们成为了神荣耀的仆人。在天上显出奇事，在地下显出神迹，这些宇宙巨变在圣经启示性的文体当中常用来形容神在末期将要介入人类历史进行审判，以及主再来之前的征兆。主大而明显的日子就是主再来的日子，那时候世界终结时的审判之日来到了，但是对于信徒来说这不是可怕的时候，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主再来的日子也是神的子民得拯救的时候。彼得用约珥书的这段话不但解释了使徒们被圣灵充满时的表现，也引出了主的拯救，这肯定引起了听众的好奇心，大家聚精会神地听着他下面的道。 彼得的正道的确是引人入胜，但他的聪明才智是从圣灵来的，是圣灵充满的结果。所以我们想要有效的传福音，都必须追求圣灵充满，获得属天的智慧和口才。接下来彼得将话题引向了耶稣，接下来的22-36节可以说是彼得整个布道的中心。这段经文大致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22-23节讲耶稣的侍奉和死亡，第二部分24-32节讲耶稣的复活，第三部分33-36节讲耶稣被高举。这些信息对很多基督徒来说都是耳熟能详的，但是我们却要学习彼得是如何组织材料、组织语言进行有效的布道的。他这篇讲道带领3000人信主，绝对是有非常值得学习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彼得是如何讲道的呢？这是《使徒行传》当中第一篇基督徒的讲道。那么我们先一起再读22-23节：以色列人呐，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照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接下来的信息彼得特别要以色列人注意，因为跟旧约预言和以色列的民族史密切相关，救恩是从犹太人开始的。彼得这一次福音布道是从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开讲，因为这些证明了他是神所认可的。接着彼得讲到耶稣的死是犹太人应负的责任，你们不是指这群听众，虽然其中可能有人参与了处死耶稣，耶稣的死虽然是人造成的，但也是按照神的旨意，是神所预知的。我们在这里看到神的掌管和人的责任两者看似矛盾却并不矛盾的情况，这也是圣经里常常出现的教导。虽然神计划了基督要死在十字架上，但那些处死耶稣的人也要为此负责。彼得刚开始听见耶稣即将受死的时候，根本想不到这是神的计划，但是经过耶稣的教导，特别是他复活以后的讲解，彼得明白了这一切都是神计划的一部分。因此福音书经常说基督是按照神的计划受死，是先知早已预言了的，这也是使徒在布道当中一个常见的主题。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可以这么讲，我们不要担心会对别人产生困扰，只需要忠心地传讲神的话。如何看待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是每一个基督徒在灵命成长的过程当中都必须要遇到的问题。被钉十字架的基督是犹太人的绊脚石，基督徒的回应就是坚信十字架是神预先计划的救赎行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救主，这样的话听起来是相互矛盾的。初级教会的信徒在向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一定是苦苦地思索过怎么来回应这块绊脚石，而他们决定的策略就是把这描述为神从一开始就已经计划了的胜利。这也是圣灵对他们的带领，让他们有智慧传讲神的话。对我们今天也一样，缺少圣灵的引导和工作，我们的布道就没有果效。无法之人常被犹太人来形容外邦人，具体可能是指罗马的巡抚比拉多和那些虐待耶稣的罗马士兵，但在圣经当中这个词泛指一切与神为敌的人。所以彼得在这里讲以色列人呢，那么这些人都还不信耶稣，都是与神为敌的人。然后彼得谈到了耶稣的复活，在第24节我们再读：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 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在彼得这篇道中，耶稣的复活占了九节经文，24节的用语十分形象生动。圣经常说复活是神的作为，是神使耶稣复活的，这跟神认可耶稣的为人和工作是一致的。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按字面直译是神解除了死亡的剧痛。这剧痛这个希腊字通常是指女人的生产之痛。他原不能被死拘禁，清楚地表明彼得是以复活一事来肯定耶稣的生命和服事。因为耶稣是基督，他不可能一直停留在死亡的状态，阴间留不住救主，就像怀他的妇女不能在体内留住孩子一样。紧接着25到28节，我们在一起读。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到满足的快乐。彼得引用旧约诗篇16篇8到11节，犹太人都相信诗篇的作者是大卫，这里讲述了大卫预言复活的事。第25节右边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我觉得有两种最贴切。一个是右边代表尊贵的位置，表明因着神与耶稣基督亲密的关系，他必保守耶稣。另一个就是表示神天父上帝要救耶稣脱离审判。然后彼得说29到31节，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地对你们说，他死了也葬埋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起誓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彼得再一次称呼听众为弟兄们，一方面这是正道的技巧，通过拉近跟听众的距离提醒他们继续保持注意力听到；另一方面，听众以犹太人为主，他们是彼得的同胞，奉大卫为先祖，既然彼得引用的经文都是大家的祖先说的话，那他就可以直言不讳地解释了。既然大卫没有从死里复活，那么这段经文一定不是讲的大卫自己，这说明大卫只是一位先知，所说的是指着将来要发生的事，并且大卫知道神的应许，在他的后裔中必有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为王。旧约里有好几处都提到这件事，比如说在诗篇132篇11到12节，说耶和华向大卫凭诚实起了誓，必不反复，说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你的众子若守我的约和我所教训他们的法度，他们的子孙必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既然只有耶稣这位大卫的后代能在死后复活，那么他就是大卫所预先看见的基督。彼得的正道有理有据，说服力很强，但他并不是第一个引用旧约经文来证明耶稣是基督的，第一个是耶稣自己。福音书里记载，主耶稣受难之前也是这样引用的诗篇110篇布道的，并且我相信主耶稣复活之后跟门徒们一起生活的40天时间里，也一定刻意培训了彼得这些门徒们如何来布道。诗篇16篇可能就是那个时候解释给他们听的。 很难相信如果彼得没有经过培训会讲出这样有力的道来。因此传福音是需要花时间学习花时间操练的，我们也都一样。最后彼得说，在第32节，我们一起读，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彼得直截了当地指出，大卫所预先看见并预言的基督就是他的老师耶稣，而且他跟他一起的11个使徒甚至120个基督徒都能为耶稣复活这件事做见证，因为他们从耶稣被捕受刑钉十字架以及复活后一起40天都真实的经历过。那么我们再复习一下使徒行传的中心经文，大家还记得使徒行传的中心经文是哪一节吗？使徒行传1章8节，好，我们再读一遍，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么这里面两个要点是哪两个呀？有两个要点，两个要点，第一个是哪个，第二个是哪个呀？大家还记得吗？每一次讲到都跟大家强调，希望大家能把它们记起来。那第一个要点呢就是圣灵，第二个要点呢就是见证，使徒们就是在圣灵的带领下为耶稣做见证。到这里彼得完成了他这次布道的第二部分，耶稣的复活。那下一部分是什么呢？耶稣被高举，耶稣被高举。好，我们再读33到35节，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彼得说，耶稣已经被高举到了父神的右边，并且将五旬节事件与之联系在一起。耶稣从天父领受了圣灵，并且把圣灵浇灌下来，那是众人刚刚看见也刚刚听见的。尽管我们常常说耶稣升天，但是圣经的用语高举或者提升可能更加恰当，因为它暗示了这件事的意义。在新约中，基督的复活和高举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几乎好像是同一件事儿。这里彼得的讲道当中，比如说32到33节，这里说的，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并没有提耶稣复活和高举之间跟门徒们一起生活的那40天。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主耶稣是否在这段时间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高举，但我们确实知道，在耶稣被提升天的时候，勾画出了耶稣复活后的显现，终结了，因为他以行动宣告了这个结果，并且主耶稣确实在已经被高举的状况下再次的显现，比如说在通往大马士革的路上，像保罗就再次显现。对于耶稣被高举，彼得出示了一系列的证据。第一，众人亲身经历的圣灵降临，这证明了耶稣确实到了天上，并且差遣了他所应许的圣灵来。第二，他引用了诗篇100篇的1节来支持自己的论点。诗篇100篇也是大卫的作品。诗篇100篇的1节，希伯来语圣经原来是这么讲的，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在彼得讲到的这34节，彼得把耶和华换成了主， 我主本来是一个尊称，这里指登基的君王，并不含神性，但是彼得却用来指耶稣，因此是含有神性了。你坐在我的右边，来源于古代的文化背景，君王会将他所喜悦的人留在右边，并且赐予座位。这一句在新约中被多次的用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这里表示耶稣蒙神的悦纳，地位尊贵，极为崇高，并且与天父分享权柄和能力。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把仇敌当做了脚凳踩在脚下，说明完全战胜了敌人。这句就预指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对敌人的审判，他会把敌人全然灭掉，并且完全建立自己的国度。彼得说，大卫自己所写的不能应用到自己身上，因为大卫已经死了，埋在了地上的坟墓里，并没有升到天上去，所以这些话其实是对耶稣的预言。讲到至此，彼得提供的论据充分，说服力强，所以他就要下结论了。结论就是二章的36节啊，我们一起读。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句话当然不是说耶稣被钉复活被提时才成为主成为基督，其实在他还没出生的时候就已经被命定为主和基督了，只不过他在被高举以后拥有了这一双重身份的实质和权柄。彼得首先称耶稣为主，我们今天基督徒称耶稣为主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主这个词本身本来呢，它指的是权柄地位高的人，并不含神性。有意思的是，就是从使徒行传开始，主这个词呢不仅用在了耶稣的身上，也用在了神的身上，也就是说耶稣等同于神。今天基督教神学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了，我们都知道三位一体的神学，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一位神，尽管很多人理解起来很吃力，但是在初期教会很多神学观念还在雏形当中，信徒们还没有仔细地思考三一神论，他们先确立的神学观念是基督论，基督是主，是那时候信徒们传福音的要点。三位一体的神学观念是从基督论开始的，基督就是旧约的弥赛亚，意思是受膏者，是以色列人热切期盼来临的那位拯救者。初期教会对基督带来拯救的理解基本是从罪和罪的辖制当中脱离出来，而不是一般犹太人所期望的政治上的解放。换句话说，主的称呼强调耶稣至高的主权，特别是王权，而基督的称号则强调他带来的救恩。我们特别要注意，彼得的讲道是有的放矢的，这里他再次的提到以色列全家，你们当定你们定的这位耶稣啊，他特意要犹太人思考他的信息对他们自己有什么作用。讲到这里，彼得的讲道告一段落了，他及时把控住节奏停顿了下来，给听众们时间等待他们的回应。所以我们传福音要学习方方面面的技巧，该讲的时候要讲，该停的时候要停，该快的时候要快，该慢的时候要慢，该叙述真理要叙述真理，该提出挑战要提出挑战，根据不同的福音对象和不同的情况制定不同的布道策略。彼得今天的讲道绝对不是一时的即兴而发，而是经过装备之后的结果。基督徒传福音都应该是这样，福音战士没有平时的操练，就不可能在属灵的战场上打胜仗。 我们当中有多少从来不操练讲道、没有带领过一个人信主的基督徒啊？如果是的话，就应该悔改。没从来没带过人信主，那我们将来回天家见主面，我们要跟主怎么交账呢？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的正道产生了果效，听众们觉得扎心，他们被罪谴责，被良心责备，感到焦虑不安。他们作为以色列民族里的一员，在耶稣这位主基督被钉死的事上脱离不了干系，这件事的后果很严重，他们不得不求助这群耶稣的门徒。弟兄们，我们当怎么办呢？看叫弟兄了，不再是讥诮的口气了。接下来三十八到三十九节，我们再读。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彼得继续他的正道，他告诉这群需要帮助的人：你们全都必须要悔改，完全改变对耶稣的看法和态度。其实圣经中的悔改也包括行动上的改变，比如说箴言十四章十五节说：愚蒙人是话都信，通达人步步谨慎。所以要做的悔改并不仅仅是心理上的自责，除了悔改以外，他们还要奉耶稣的名受洗。受洗对犹太人来说是一种羞耻的行为，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外邦人才需要受洗，你外邦人要进我们犹太教了，你必须要洗礼，因为你有罪，你受洗了才能得洁净啊！犹太人本身我不需要受洗。那么他们现在要奉耶稣的名受洗，而耶稣本来是他们拒绝的人，他们这样做是一种公开的标记，表明他们的悔改以及他们对耶稣的信靠。因此悔改与相信是相互作用在一起的，一个人不可能离弃罪而不归向神，反之亦然。悔改和相信都在奉主的名受洗这一行动当中表现出来了，也就是说凭着耶稣的权柄承认耶稣的宣称，相信顺服耶稣的教导，成为耶稣的仆人，依靠耶稣的恩典。这样他们就可以从神那里白白地得到两样的赏赐：罪得赦免以及圣灵的更新。这是神的承诺，是给他们的，也是给他们儿女后代的，还给所有住在远方的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也就是说神的应许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福音是普世性的。圣灵是神为所有他呼召的人所预备的恩赐，是一个免费的礼物。每一个神借着耶稣基督所呼召的人都能得到圣灵，他所呼召的人来自四面八方，他所给予的恩赐也随着呼召赐给不同的人。需要注意的是，在使徒行传当中，洗礼与圣灵的领受有着紧密的关系，但在时间上却没有一致性啊。这里暗示好像洗礼是先于接受圣灵，但是我们在后边学习到了使徒行传第十章，特别是四十四节，却告诉我们受圣灵是早于洗礼。到了使徒行传的十九章五到六节，却是在洗礼当中圣灵降下来。那这样看来呢，洗礼和圣灵哪个先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外表上，洗礼是当事人悔改和信心的表征，而圣灵的降临却是从神而来的肯定。在内在的生命上，洗礼是领受从神而来的恩典的途径，使圣灵能在当事人的生命当中做工，使他的生命更新变化，得到属神的生命。 总的来说，洗礼以及圣灵的降临标志着末世已经来到，使当事人加入了一个末世性的基督的群体，就是教会。接下来40到41节，我们继续读。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彼得的正道还在继续，他做见证和劝勉的主要内容是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也就是说，彼得不只要求这些慕道友私下做个人的归主决定，更要求他们公开的与其他信徒认同，委身于基督，要加入基督的身体教会这个大家庭当中。彼得的正道产生了果效，而且是极为惊人的果效。那一天3000人听了他的话，悔改接受耶稣，公开受洗。在耶路撒冷，基督的身体增长了26倍，从120个人倍增至3120人。那天一定是极为兴奋的、极为喜乐的一天。我非常盼望在我有生之年也能过一天那样的生活。今天彼得的正道让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总结一下有下面几点。首先，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可以考虑从慕道友的问题开始。新约的传道人总是以听众提出的问题开始，但我们今天有些时候呢，却是以自己觉得别人应该提出来的问题来打开话题。然而这可能会使慕道友对那些问题毫无兴趣，而导致谈话无法有效地进行下去。我们必须从慕道友渴望知道的问题入手，在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后，再引导他们到他们应该提出的问题上，然后把他们的问题跟福音联系起来。今天彼得就是这样。当那些人质疑这群说方言的人是不是喝醉了酒的时候，彼得就从这个现象开始入手，从约珥书来讲。所以这个是正道的艺术。那么我们需要培养讲道的艺术，我们也需要在平时多思考人们会面对的各种问题，并且为这些问题来祷告，尽量的明白如何从神的角度来回答他们。其次，我们需要学习用耶稣的生平来传福音。关耶稣的每一件事情，他出生的预言，他的出生，他在世上的工作，他的被捕、被钉死、被埋葬，他的复活、被高举，都有神的美意在里面。每一方面都可能成为领人归主的素材。今天彼得就是讲的就是耶稣的生平，最后就带着3000人信主。所以耶稣的故事本身就能够打动人心。那么有些时候有人会抗拒一些关于耶稣生平的这些故事，比如说耶稣的这个用血作为拯救，作我们的救赎抗拒用血迹来成就人类救恩这种概念。就像佛教徒，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杀生，但是了解了耶稣的生平之后，他们可能会愿意接受福音。有一些佛教徒就是这样信耶稣的，不少穆斯林也是这样，他们不接受像耶稣这样的先知竟被钉死在了十字架上，但是却深深地被耶稣的一生所吸引，而对福音持更加开放的心态。第三，圣经预言在耶稣身上的应验很重要。彼得的讲道引用了旧约圣经当中的多处预言，有约珥的，有大卫的，他们都奇妙地应验在了耶稣的身上。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些预言对那些犹太听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实旧约对耶稣预言的应验，对今天的慕道友也有很大的冲击力。这一点我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就有深刻的体验。因此我们需要认真学习圣经，积累圣经知识， 啊，并且记住一些关键的经文，这些都是我们传福音的利器。所以我们在鼓励大家要背诵经文。为什么要背经啊？很多时候我们传道的时候，我们自己的语言苍白无力，但是你把神的话直接讲出来，有些时候就能打动人心。神的话是有能力的。第四，耶稣的死亡是胜利。就像在第一世纪，耶稣的死亡是犹太人的绊脚石，今天对于很多人而言，他仍然是绊脚石。很多人都不接受这样一个逆来顺受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物，谁愿意接受这样一个看起来懦弱的失败者做自己的主呢？但是当耶稣走向十字架的时候，他却显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他拥有领袖渴望具备的一切素质，不畏艰难，有力量，有信心面对任何挑战。这样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人，难道不令人敬佩甚至敬畏吗？另外，耶稣是为了拯救人类而死亡，并不是自己做了什么坏事，而他的死亡之后是复活，他战胜了死亡，这样信他的人也能够战胜死亡。所以耶稣的死亡是胜利的前奏，死亡并不是坏事。我当初信耶稣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自己怕死。那么我看到耶稣已经战胜了死亡，所以我就相信我信耶稣我就能不死。这是为什么我会信耶稣。所以我们不要怕传讲耶稣受死的信息。第五，呼吁人悔改。我们今天传福音怕给人压力，所以我们就尽量不谈罪的话题，而喜欢讲那些好的、令人舒服的、蒙祝福的内容。但是彼得并没有回避悔改的话题，因为他知道一个不愿意认罪悔改的人不可能真正的相信耶稣。如果我们传的福音不能带领人真正相信耶稣，那我们为什么还要传那种福音呢？如果加入教会的都是寻求吃饼得饱的人，那教会跟俱乐部有什么差别呢？我们希望人数多，俱乐部的人数多，超市的人数多，那有用吗？以前神重用的大布道家约翰卫斯理，每到一个地方布道都先讲律法，叫人认罪，然后才强调福音。他说我们到任何地方传讲，最初都是先宣告神爱罪人以及他愿意拯救他们，之后就用最强烈、最贴切、最彻底的方式来传讲律法，而福音只是间或穿插在其中，并且讲述的轻描淡写。只有当人们听见律法的传讲而自认有罪以后，他才会强调恩典。今天这个方法备受争议，然而太多的基督徒完全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只讲恩典而对罪避而不谈。今天彼得提醒我们需要呼吁人悔改。第六点，追求圣灵的充满。今天的彼得跟福音书里的彼得完全是两个人。在福音书里，彼得是一个愚钝鲁莽的渔夫，很多时候他都表现出来对属灵的事物一知半解，并且常常被耶稣责备。当耶稣被出卖后，他害怕、懦弱，甚至三次不认主。圣灵会改变一个人，今天他面对几千人甚至讥笑他们的人，他竟然毫无惧色，大有信心，放胆讲道，这是圣灵充满的结果。圣灵改变了他的生命，圣灵会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如果我们能够持续地追求圣灵充满，就会不断地使生命发生变化，并且变得越来越像基督。在五旬节属灵的大丰收之后，教会的规模增长了，但是教会并没有停止发展。接下来我们再读使徒行传二章的41-47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 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在新的教会里，信徒们遵守使徒们的教导，相互照顾，相互关心，相互扶持，一起领受圣餐中的掰饼之礼，祈求祷告，并存着敬畏的心敬拜服侍。他们又经历了使徒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名行的很多神迹奇事。这里还记载了一件事，那就是信徒们凡物供应，并卖了房子卖了地，在教会里按需分配。初期教会的信徒们被圣灵充满，灵性非常火热，而信主的人里有不少是穷人，需要经济资助，所以那些富裕的人就变卖了自己所有的，以供给教会的需要。有人说，当时五旬节，不少外地的犹太人到耶路撒冷来过节，他们的食宿有问题，需要帮助，可能是有这种情况，但更可能的是耶路撒冷城里本身就有很多穷苦人信了耶稣，需要照顾。他们其中不少是被社会抛弃的人，像残疾人、妓女、罪人等等，他们几乎是赤贫，没有教会的帮助，就只能靠乞讨为生，或者继续犯罪以维持生存。其实耶路撒冷教会的经济需要一直都有，甚至使徒保罗宣教的时候向自己建立牧养的外邦人教会募捐，以供应耶路撒冷教会的需要，这在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里都有记载。因着圣灵充满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里，教会彰显出神的大爱，他们齐声的赞美，喜乐的敬拜，诚恳的态度，敬虔的生活，为主做了非常美好的见证，以致全城的人都对他们有好感。这样的教会不断吸引人来，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感谢神，赞美主。希望我们教会也能经历这样的大复兴。我希望经历，那你们大家都希望经历吗？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感谢你复活后被高举，坐在天父宝座的右边，并赐下圣灵保惠师来到我们当中。主啊，赦免我们的罪，特别是在信仰上不冷不热，安于现状，得过且过。主啊，如今神的殿荒凉，因为我们爱主的心冷淡。我们盼望教会兴旺，我们盼望经历属灵的大复兴，我们盼望看到你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我们。但我们首先自己要悔改，基督徒个体的灵命不复兴，教会就不复兴。教会不复兴，因为缺少神荣耀的彰显，不吸引人来。感谢主，我们今天开始了主日的复兴祷告会，让我们都张开紧闭的口，举起发酸的手，向你认罪，向你呼求，祈求被圣灵充满，使用时间精力装备自己，操练步道，并善用圣灵的恩赐，来一起建立我们属灵的家，再次经历五旬节的大丰收。祈求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
阿门。